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十三章，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人的全境和基属人的全境，从埃及前的西俄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迦南人之地，有非利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托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维人之地，有迦南人的全地，并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利斯福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你只管照着我吩咐的，把这地研究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为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首先呢，在讲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再次说一下哈，就是说，你看，从约书亚就是说约书亚记当中就打完了那些战争之后，然后就开始什么，你换。从这段时间往后都是怎么去分地是吧，怎么去分产业。那么这些很多的名字，很多的这些里边的名字啊，这些支派他老是在讲这些，这什么意思呢？首先你要注意一点，你要注意这些地名当中之前圣经提过的啊，之前圣经提过的，就是很多时候让你去往回去看看这里提到这些地方他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提到的人名地名发生过什么事情啊。我们来看，后来约书亚年纪老迈了，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要去继承啊，留下了很多，就是还没，就是说等待去承受产业的这样的地方。”然后呢，以下就是所剩下的这些，就是还没有得的这些地啊，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这里提到啊，非利士人和基述人啊，非利士人和基述人。好，我们来看一下。然后这里呢，重点描述就是这一块地方，啊，基述人、非利士人，从靠近埃及河前面的西俄河，直到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注意哈，这是什么？这说他的意思是，以前都是属迦南人的，啊，以前都是属迦南人的。这些地方呢，有五个非利士人的首领所管辖，啊，加萨人、亚什托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以及这段哈，从前亚卫人所管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你看到哈，这些绿色的部分，就是在约书亚当地，约书亚就记到这时候就以色列已经控制的，已经得到了。然后红色的部分，这些就是未得之地啊。他先讲到下面这一块啊，比方说你会发现这个沿海的这块地方是吧，沿海这个地方，嗯，看到没有，沿海的这个地方啊，到这一块地方，以格伦啊，这一块，然后还有南方基述人之地，南方的基述人之地啊，这基述人啊，就是说 这个沿海这一块走，然后呢，再到这个再往上一点，再缩小一点，缩小，再缩小一点。然后这里是到什么？到埃及小河，也就是这一块啊，南边这一块，到这一块，这一块，啊，这个腓力士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基述人这一块呢，就是你知道大卫在腓力士的时候，然后，啊，他瞒着这个迦太王亚杰，然后去攻打南方那些亚玛利人、基述人，是吧？他打的这一块人，比如说这一块人，这一块是控制着沿海的地段，以及通往埃及的这块地方，啊。而且呢，这个地方，他的意思是从前是迦南人的，早期的时候是亚卫人去管，啊，所以说呢，腓力士人和基述人控制着应许之地南边的这个边界，啊，控制着南边的边界，啊，从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上帝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就提到，从埃及河直到巴拉大河，啊，往南到这个埃及河、埃及小河，然后再往上，到那个巴拉大河，啊，看了吗？到埃及小河，应许之地的南界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腓力士人哈，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在约书亚记这时候没有被赶出去的这些人，其实呢，尤其是这个腓力士人，你往后看士师记的时候，再看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在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他折磨以色列人是最久的，非常久的。而且很有意思哈，腓力士人是上帝从加菲托特意领出来放到这个地方，上帝说过，在这个阿摩斯书说过，啊，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腓力士人出加菲托，然后还领什么？领亚兰人出乌尔，也就是说，出吉尔，这么强大的仇敌是上帝早就给以色列人预备好的。腓力士人呢，是韩的儿子麦西，麦西就是埃及的麦西的后裔啊，往下看后裔，最早的时候叫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腓力士人，你上看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上，那就是他们的祖先啊，嗯。而且呢，在申命记的时候呢，圣经提到摩押人、亚扪人，然后提到这个以扫的子孙的时候，以及提到腓力士的时候，都讲到一点，就是说从前这个地方都被巨人占着，很强盛的占，但是上帝把他们都给毁灭了，是吧？以米人被这个摩亚人毁灭啊，何利人被以扫的后代毁灭，是吧？然后利法因人被亚门人毁灭，他们都身材高大。然后就是这个从加菲托出来的这个加菲托人，就是腓力士人，把这南部的这个叫什么亚卫人除灭。亚卫人是迦南那一部分啊。而且呢，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特意让以色列人绕开腓力士这个地方，为说什么呢？说免得看见打仗就后悔，因为就像人刚信的时候嘛，他就是说他刚出埃及的时候，以后肯定会和他打，但是刚出埃及的时候没有和他打啊，所以说出埃及的时候是绕道而行，走的这个红海旷野的路啊，走的红海旷野的路。我们会发现上帝呢，在迦南地留下了完整的腓力士的五个城堡，啊。干什么用呢？用来在以后的时代惩罚那些作恶的以色列人。所以从士师记、撒母耳记你看，只要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就把它交给腓力士人。你会发现从这个士师记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上打了很久的时间，而且呢，以色列人有的时候被腓力士人打得很惨，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还有所有的跟随者都死在什么腓力士人手中啊，腓力士人手中。这个基述人，你看这个基述人啊，撒母耳记上第27章，大卫在腓力士地住了1年零4个月，他就去攻打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就在什么南边，就是腓力士往南那块地方，在这个地方啊，他们盘踞在这个地方，嗯，然后你去看 所以说我们看、上帝实际上给以色列人留下了非常强大的仇敌，因为他知道在后世的以色列人会犯罪，就像今天他知道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牧师，他会在得平安之后，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他去犯罪，所以上帝就给他留下什么非圣这样难缠的人，非常难缠啊，非常难缠。第四节啊，然后呢，迦南全地啊，并且什么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拉弗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什么推罗西顿是吧，这是亚弗啊，这里呢刚才是说南边，这里是什么，是北边，北边的沿海地区，你看这么长的一块地是吧，从亚弗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都是红色部分，都是以色列人还没有控制的地区啊，没有控制的地区，还有加巴勒之地，并到日出方向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就上面这一块到黎巴嫩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好了。加巴勒啊，哈马口，哈马人，好，来看一下这个图。这就是哈马口，看吧，哈马口，这是黎巴嫩啊，往回走。
还有山地的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利弗马伊，就是所有的西顿人啊。在诗记开头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人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事。留下这几族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所以说留下这些人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惩罚作恶的，另一方面是什么，让他们学会靠着信心靠着忍耐继续走属天的道路。事实上没有这些仇敌，人就会堕落，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你会知道啊、很多时候呢，所谓的宗教自由会让人去离开上帝去作恶，反倒周围有一些抵挡基督的这些外邦势力或者掌权者做他们兴起的时候呢，一些真正让人追求的人会寻求主。所以说留下这些人没有让他一下得着，是为了让你继续依靠上帝。另外一个腓立比书呢第三章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不是说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是吧，竭力追求才得着。这就有一种属灵的心态，不是一种躺平的心态，也不是一种已经自满自足的心态，而知道仍有很多很多属灵的福分，仍有很多你需要得到的东西，在主里面需要得到的东西，你用一生的时间去追求，直到在上帝那里神的应许已经在你身上成全。这就是你看约书亚记在这里讲到这个这一段，所以说看着已经平安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得，而那没有得到的地方是你要靠着信心去得的。接下来说，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出他们啊，说你只管照着我所吩咐的，把他撤迁分给以色列为业。注意这个词哈，叫只管。什么叫只管呢？就是说，现在这些地方呢，看着不属于你，但是你不要管，你就照着上帝的应许，把这些地划给这些人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 那周围的那些迦南人看了，以色列在这儿，好，这块是我的，这块是我的。然后那人说，我们现在还住在这儿，不对，就是这样。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还没有被以色列人得到，但神命令就在这时候就撤迁，如同一个已经得到的产业。你要明白哈，如同一个已经得到的产业。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呢其实就是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在撒母耳利亚书十四章啊结尾的时候说，终有一天呢，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啊，现在有，将来并没有。迦南人呢就是住在以色列人，住在上帝子民中间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呢？我再讲一遍，你不要把它看成单纯的外邦人，外邦人影响不了我们。他就是那些神所命令不可以和他结亲，不可以来往，要灭绝的人。看到神迹，听过真道，还是贪财，是吧？贪财又淫乱，然后呢又黑心又不诚实，就是以弗，就是保罗说的，成为弟兄的却是淫乱的、贪财的、勒索的啊，拜偶像的，这些人呢不可和他结交。终有一日呢，上帝的教会当中，神的家，新天新地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人啊，不会有这样的人。虽然暂时他搅乱你，他不会永远搅乱你，因为这些人与天国永生是没有份的啊。好，我们看第七节，你现在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啊，就是马拿西九个支派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产业。所以说我们看到呢，上帝赐给以色列的产业分两部分，约旦河东的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的那一部分地方，还有约旦河西的其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另外一个半个支派，这些未得之地就是赐给这九个半支派未得之地啊。上帝呢对约书亚所说的啊，在约旦河西的这些未得之地，你要凭着信心去相信上帝的应许。即使呢他们在那个时代像约书亚一样，他已经老了，他看不到 这些土地最终得到这个应许，但是他还要去相信。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今天这个基督信仰，我们所盼望的就像那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得着所有的应许之地。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什么？最终能够进入神的国，最终能够在新天新地与我们住的地方。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实现，但将来一定会实现，要凭着信心。那么希伯来说嘛，有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他死之前有没有得着？没有，但是他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他将来能得到这些。我们一生呢去聚会，去聚会，去传道，去追求，有的时候忍受苦难，忍受逼迫，为的就是这些还没有得着的地方，为的就是这些一定会发生但是现在还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每一任神的仆人年老的时候，他去去世的时候，他给新一代的人，他要带去什么话？就是凭着信心走，你要刚强壮胆，是吧？我已经老了，我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路，你一定要靠着主把这人带进去啊。所以说这些地方还没有被以色列人得到，但上帝命令你只管撤迁分给他们就行啊。你要看待这些如同已经得到的产业。今天我们看待将来的世界，看待新天新地，就要像那时候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一样，虽然暂时没得着，你要相信有一天靠着主一定能够得着。而且呢你会看，你看约书亚记啊，包括往后看，这九个半支派最终得到这个产业，它过很长的时间，到十八章的时候有七个支派还没有得着，是吧？到二十一章的时候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不是一次得成的，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其中所要的什么？就是信心。我们的信心指向什么呢？指向永生，指向新天新地，指向上帝赐我们的属灵的福分。好，再来看一下第八节到十四节。 马拿西半支派和流变加德二支派营收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从亚嫩谷的边的亚罗尔和城谷和谷中的城，并米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和西什本王做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又基列人、基述人、马加人的地界，并黑梅山、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又巴山王恶的全国，他在亚瑟他路和以德莱作王。利法一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这些地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以色列人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的。好，我们看这里哈，流变人、加德人和他们一起承受摩西在约旦河那边，就是东边赐给他们的产业，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啊所赐给他的。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并米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好，我们来看这里。好，我放大一下看一下，往下来，拖着往下来，对，再放大一下，光放大一下，对，放大一下，把这块放大一下。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就是约旦河东的产业啊，你注意哈，这里也有个基数，这个基数和那个在南边基数名字一样，但是不是一个地方啊，那边是以色列南部的基数，这里是什么马加和基数，看在这里哈，这一块，这是约旦河东的产业啊，这是加德，看到吗？加德、流变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这是在东边的产业啊。好，回去。这些地方去可以去看哈，这在民数记里边都有。你会发现呢，最近这几章哈，都在包括整个约书亚记都不断的提到这三。这个流变、加德、马拿西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产业，以及提到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到这你看上一章有，到这章还有，为什么呢？是让我们想起之前的事情，是让我们想起之前怎么得到的这块地方，是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把当时的时代最强的两个亚摩利王给击杀之后，然后赐给以色列人，这是进入迦南地之前的神迹。当时摩西还没有死，上帝就让他的仆人摩西带着那些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把这两个王消灭了，然后得到他们的城，然后这成为一个巨大的神迹和印证。在过了约旦河之后，每到的地方打仗的时候，每当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能为我们做什么，上帝在古时能为这些以色列人做什么，上帝今天也能，如果我们相信他，他也能为我们做什么。所以说这里呢，其实你不要想得很复杂，它就是让你重新回去看这些经文，往上重新回去看这些地方是怎么打下来的，是吧？你看这些地方是吧？基列、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地界，黑门山、巴山全地，啊，看一下，看了没？基述、马加、巴山是吧？然后这也是基列，啊，到这个地方，亚嫩。这么长的一块地方，啊，这么长的一块地方，里边有很多坚固的城。十二节提到什么？巴山王恶，啊，提到他是巨人，然后摩西把他杀了。你看摩西五经当中，这个人非常的高大，他睡那个铁床就差不多有四米，就这样一个人，啊。然后以色列人没有赶逐基述人和马加人，基述人和马加人呢仍住在以色列当中，直到今日。啊，这些人呢就没有被赶出去，后来仍住在当中啊。然后十四节说，只是摩西呢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支派，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火祭就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对他说的。我们来看这里哈，除了十四节之外，到三十三节也提到这个上帝没给以色列人，没给这个利未支派去分产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先看这里，这里说为什么没给他产业呢？因为他可以靠着 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这个火祭和祭物来养生，啊，这是上帝给他的。也就是说，这在强调呢，做全职传道的，就像利未人啊，今天全职传道的人，他有权利接受教会会众的奉献，可以靠着教会会众的奉献养生。所以说，他不需要去出去工作，他不需要种田，他不需要是吧？你看种田盖房，他都不需要，他只需要靠着奉献去，因为他是传道的，啊。所以说，你看在分应许之地的时候，仍然强调这一点，啊，仍然强调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呢第九章也提到，牛在场上踹狗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传道者将属灵的种子撒在会众中间，然后靠传道养生，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咱们看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摩西按照流便支派的宗族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西什本并许西什本的平原的各城，底本、巴莫巴利、伯巴利缅、亚杂、基底莫、米法雅、基列廷、西比马、谷中山的系列哈沙峡、伯皮尔、皮斯加山顶、伯耶西莫、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在西什本作王，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以为利金、苏尔、霍尔、利巴击杀了，这都是住在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数十巴兰。流便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和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流便人按着宗族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啊，属城的村庄。看十五节哈，摩西按照他们的宗族分给流便支派，啊，他们的地界从亚嫩谷旁边的亚罗尔起，包括谷中的城，靠近米底巴的整个平原，啊，西什本和属他的平原，底本和巴莫巴利和伯巴利年。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再放一个，这不什么，这就是死海，死海这个地方的这个什么巴利棉啊，米比巴是吧，亚罗尔啊。好，我们回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名哈。这里要回去看民数记二十章，提到这个地名回去看啊，十八节，亚杂和基底莫还有米法雅。西宏呢主动出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在亚杂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争战，结果上帝让以色列人把西宏给灭了，啊，这就是历史，还是回去想这段历史。基底莫啊，亚杂这些地方在申命记也有，基列廷和西比马，还有谷中山里的系列沙峡和伯皮尔和皮斯加山坡和伯耶西莫和平原的各城，就和亚摩利人，和这个在西什本作王的亚摩利人西亚摩利人的王西宏的全国，嗯，这里就提到他的面积有多大。然后说什么摩西曾击杀他，还有谁啊？米甸的族长和以卫、利金、苏尔、霍尔、利巴，这些都是在西宏做首领的，啊，然后是米甸。这一块啊，好，回去吧，回去。这里呢，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在摩亚王巴勒时期，以及巴勒所属巴勒的五个米甸首领，我讲过，这。那时候的米甸人说是米甸人，其实在精神上是摩亚人，就上帝说永世不可入耶和华会的人，因为他们怎么样咒诅以色列人，最后用淫乱和偶像的方式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啊，然后呢以色列就得了瘟疫，死了很多人。 在民数记二十五章，那被杀的那个米甸女人以及米甸的五个首领啊，五个首领，这不在民数记三十一章，这五个首领，这些人呢，通过巴兰的计谋，让以色列人在偶像和淫乱的事情犯罪，最后导致他遭灾啊，导致以色列人遭灾。二十二节，比尔的儿子就是占卜者巴兰，以色列人也把他杀了。这里呢，称巴兰为什么？占卜的，就是算卦的，啊，算卦的啊，说推测的，就是那个抽签的算卦的。你会发现，到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时候，还提到这个事情。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洗净这罪。所以说你看，本来这个分配产业是个很好的事情，想到以前上帝的恩典，但是这里却插入了一件让以色列人不愿想起来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以色列人想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头痛，就非常难过，本来是大大蒙福是吧，结果就被人陷在罪里，然后导致整个以色列受咒诅。说到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时候，说那个罪那些影响还没有洗净，到那时候甚至还没有洗净。这里呢，就是让以色列人回想起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些人传道，我们也经历过大大的得胜，也经历过信心的时刻，但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惨痛的时刻。谁都不想提这个事情，提起来的时候就是心情非常不好，非常难过。但是呢，圣经把这个事情记在当中，其实是一个警戒。因为这样的事情，只要在一个真正的教会，它是会有的。就像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染上了瘟疫，一天就死了几万人。就是这个巴兰给以色列仇敌出了这样一个歪招。他告诉摩亚王，摩亚王说：“怎么才把他打倒呢？我不能咒诅他，上帝不让我咒诅他，有个办法，你通过偶像淫乱的方式，你把他污秽了，然后上帝的灾难就临到他。”最终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里提到了，你看两个亚摩利王这么强大，被以色列消灭了，然后突然想见这大大的得胜，到这个地方突然转为一场瘟疫，这就让我们在一生当中的警惕像巴兰和摩亚王这样的人啊，警惕那些把你陷在偶像和淫乱罪恶里的人，警惕那些保罗说的成为弟兄却是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勒索，一定要一生警惕这样的。在今天呢，他们会把教会、把真正的门徒陷到罪恶当中，让你对神的信心衰减，让你听不进道去，让你不像从前一样爱主。所以说，在彼得后书也提到过，啊，喜爱白昼的宴乐，和你们一同坐席的时候，以自己的诡诈为是吧？诡诈为乐，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是吧，说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邪淫的事情引诱那些才脱离妄行的人，应许别人得自由，自己是败坏的奴仆，被罪恶制住。这就是这些人啊。所以说你要明白个问题，像巴兰这种人，像摩亚这种人，在每个时代都有的。他嫉妒以色列人得福，他嫉妒以色列人被上帝祝福，他想办法让上帝不祝福你，他想办法让你遭灾。所以说你一生一世要往上，要远离这些人。然后关于巴兰呢，在彼得后书专门提到过啊，行不义得不义的工价，走了巴兰的道路。巴兰是什么？贪爱不义之工价的限制，贪财，拿不该拿的东西啊，就是巴兰。还有彼得后书第二章提到的这些人都跟这些事情有关。再看民数记二十五章，以色列如何从被祝福变成被咒诅。说那遭瘟疫而死的一天之内有两万四千人啊，有两万四千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里民数记三十一章也有。在这里呢，提到巴兰的结局，他跟那五个米甸首领一样， 他被杀了。所以说呢，上帝不会放过这些陷害门徒、污秽教会的。上帝说，你拆毁上帝的家，上帝就拆毁你。所以说，在这世界上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门徒，我们传道、聚会、劝勉人，有些时候呢，你会遭遇痛苦、背叛和逼迫，但是只要能坚持到底，上帝能救你。只要你是真信的，上帝能救你。但那些搅扰我们的、那些作恶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就像巴兰一样，啊！所以说，在《申命记》23章的时候提到，摩亚人和亚门人永世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你们在信仰上最难的时候，他没有用食物和水迎接你，他反而是咒诅你、陷害你。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要给他们祷告，不要给他们求平安，一生一世远离这种。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斯本来是很蒙福，后来城墙被人焚烧，以色列人被人践踏，最终结果是什么？闲杂人、亚门人、摩亚人，以色列人听见律法之后跟这人绝交，然后才渐渐平安。而且这些人呢，他霸占着那个给利未人村庄奉献的那个房屋，导致利未人怎么样？最后都不侍奉了，回去种田去了。在今天就是这样，这些闲杂人，他会占据教会的奉献，占据给传道人和那真正需要的弟兄姊妹的钱财和物资，让那真正的属于神的人过不下去。所以一生一世要远离这些人，要远离这些人。所以保罗说，若成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人不可和他相交，甚至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外邦人根本没关系。这些闲杂人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赶出去。23节，就流便人的境界是约旦河和其境界，就流便人按他的宗族产业，包括众城和他们的村庄。到这里呢，就讲到这个约旦河东的产业。我们看24节到28节。摩西按照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门人一半的地，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从西士本到拉摩米斯巴和比多宁，从马哈念到底比的境界，并谷中的伯亚兰、伯宁拉、舒哥、萨芬，这是西士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尼利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以上是加德人按照宗族所得的伟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说给加德支派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一块，再打开这个图吧，就右边这个图。这是加德支派这一块，看到没有？这一块。好，回去。然后呢，你去看这些地名。在民数记32章的时候提到加德支派这些地方呢，都是坚固城，这不一个往上讲，这不一个伯宁拉，都是坚固城，然后里边呢是可以牧羊的地方，可以牧羊的地方，都是很好的地方。然后这些地方，这里呢提到这些名字，你也要回去看摩西五经，看这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29节到33节，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支派，就是按照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就是巴山王噩的全国，并在巴山雅尔的一切城邑，共60个。基列的一半，并亚斯塔路、以德莱，就属巴山王噩的恶国的二城。 是按着宗族分给马纳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的子孙。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并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呢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马拿西半个支派，来看看。对，我们看到啊，这个马拿西支派在以色列当中是非常强盛的，他在这里 有一半人，他在那边也有一半人啊，这是当时的时候上帝在雅各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的后代的祝福啊，给约瑟的后代的祝福。好，我们回去。这里呢从马哈念那个地方起啊，马哈念最早的时候就是雅各他经过那个地方啊，然后巴山王噩的全国啊，还有巴山的这个雅尔的村庄，一共60个城，占着很大的一个产业，还有什么激烈的一半啊，从亚斯哈路到以德来，还有就是巴山王噩的两个城分给了马拿西的子孙马吉的孙子，按照他们的宗族给马吉的一半的子孙。这就是摩西在约旦河的东边对着耶利哥平原给这些人分的产业啊，到这里的时候呢分的基本上都分完了。然后最后一句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分产业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对他们说的。我们来看啊，这里呢跟十字节是一样的，但略有不同。十字节说什么呢？为什么没分产业呢？因为有奉献。但这里说为什么没分产业呢？因为有赏金。知道意思了吧？就是说前面强调的是全职侍奉的传道者有权柄收取奉献，这是应该的。真正传道的他应该就是真正就是说传真道他有这个权柄，你也应该奉献啊。以色列人给利未人奉献，今天呢教会的会众给牧师传道人奉献让他们养生，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有一点，不是每个时代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尊重帮助传道的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他都有爱心和良善去按照圣经所说的去给传道人奉献，这个我们这些年是知道的。虽然圣经说必应该奉献，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不奉献，那怎么办呢？这里告诉我们有上帝啊，有奉献的时候就靠奉献养生，没有奉献的时候就依靠上帝。所以说作为全职的传道的仆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完全依靠上帝。即便在人不帮你人不支持你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永远不会弃绝你，只要你讲的是真的。因为什么？全能的上帝是他的产业。这些年没有人奉献，没有人支持，还有人想进来偷东西，但是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现在还能传？因为全能的上帝是我的产业，因为全能的上帝是我家，是我们这间教会的产业。只要我传的是真的，上帝永远不会抛弃我。所以说最大的依靠是什么？就是上帝。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时代，不是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凭信心传的，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传道人他去投身一些总台，投身一些组织啊，有的去三字的神学院考个证拿什么五险一金，有的依靠国外那些宗派每月给他交养老保险给他钱，代价是什么？不能按照圣经讲真理。代价是什么？人家让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要不然人家不给你钱。但是真正的传道者，真正的牧师传道人心里一定有这句话，虽然我没有产业 但是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说你看到在分配产业的这一章当中两次提到这个事情，第一个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上面讲过，就是奉献是应该的，传道者收取奉献是应该的。另外一个，没人奉献怎么办？仰望上帝啊。所以说这两节经文是给那些真正做全职传道的人的一个最大的安慰。其实这些年呢受过很多苦，也走过很多道路，但是最终我们家没有饿死。为什么呢？因为全能的上帝是我们的产业，只要我们传的是真道，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饿死，因为上帝永远不会抛弃那些忠于他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